我希望我今天能够时间掌控的好一点。那有时候讲到就说就一讲就讲不停哈。那我希望是能够把你需要的是今天的，请问今天的讲义还有啊 ？OK 啊，对，好，谢谢，好。那帮助大家温习一下上个礼拜，假如你刚好有什么事情没有来的话，就是讲课已经也放在网站上面哈，所以你可以在那边去听。但是因为上一次呢，我讲这个家庭因为我有些东西我觉得比较重要，因为我们很关切我们的家庭，所以我就讲的比较多了。所以朋友那里呢，我是只开了一个头都没有结束啊。我们先在神面前一同来祷告。上帝，感谢你把你的池中从上头来的智慧接着圣经来的，所以我们今天听了信息，我们就觉得如果我们没有去好好懂你的话，我们怎么样也不算是有智慧。所以求主借着我们能够研究真言，那种人生的智慧比我们学问的智慧更重要，使我们能够懂得怎么样运用我们从世界里面所拿回来一切的学问，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做一个正当讨神喜悦的人。求主祝福我们这段时间，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那温习一下的话我们说其实讲到家庭，我请大家我就头一个就讲了我们现在花很多的时间去建造我们的房屋，而忽略了要建造一个家庭。那大家都明白我的意思了哈，因为我们都是很多人都是上班族，而且是两个夫妻都要打工，然后就因为房贷也是太贵，然后孩子的学业也是，现在这种教育的经费根本真是没办法，所以那种的各种的压力，所以我们就觉得说我们很多时候发现你生活大部分的时间，可能你把钱赚回来，你可能把时间经营投资的，最后你就是建造一栋屋，而忽略了屋里面最重要就是那些人。没有屋还是有家庭，但是有些人有屋家庭是破碎，那就怎样。所以我觉得说建立家庭的时候，这个是我们花了一点时间去讲。然后我们就觉得说基督教常常被人家批评说基督教是六亲不认的只认上帝什么都不认，然后呢我们这些不讲孝道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在中国的人的里面，特别是觉得我们不拿香，不祭拜我们的祖先，不跟一些死人鞠躬等等的，所以呢他们就凌驾在我们身上说这一套等于有效，不做这一套等于不孝，不必要受这种的peer pressure 不用的啊，今天不是我要做给你看的，我做给你，其实大家都知道你是真不真一个孝子，不是因为你最后是不是替你父母风光大葬，人家都心里面都心知肚明 ，OK 啊，但是他还是要把这个压力加给你的，那你也不要说你一辈子都不管他们的，那回去的时候给他们葬，你就心安理得，你也不会心安理得的，你对他们有亏欠就是有亏欠 ，OK， 所以不要以为说是一场葬礼等于什么，然后每年也不是每年你回去的时候做这样在人面前做一下，那也不等于什么，因为他生的时候就享受不了你，你死了做那么多又怎样呢？然后我们说这个祭，为什么叫祭呢？这个就是一个神台，你想象以前那个祭坛就是戳在一个石头或者供奉，把东西摆在上面的，你看到吗？就是这样来的。所以呢你祭祖的话，你就把他们当成神明，因为早以前的时候早祖先会保佑，所以这个其实是有一个宗教属灵的这个观念在背后。为什么我们基督徒应该尽量在这个事情上面来避免，你不如说这个就是好像是中国的文化嘛，这个礼仪嘛，这个是不对的，因为它的背后牵涉到跟这个灵界的一种的关系，所以你们最好是要小心。而且我觉得很奇怪，老早应该要去扫墓清洁，还在那边烧了一大堆的灰，我常常都搞不清楚，应该把它弄干净，他们却先把它弄脏。你 That doesn't make sense to you. It doesn't make sense to me. OK， 所以我觉得说有时候是人的那种文化套进去的观念，但是这些的东西因为是跟 我们的这个信仰里面上帝讲的话有冲突的话，那我们还是要先高举神的话，对吧？我自己出生那个家庭就是有这样的一种祭祖的东西啊。但是你其实在神的面前立好你的立场，我的父母对我今天也是很尊重的，但是我也不会说因为我不什么什么，那我也不尽上我的孝道。今天晚上就跟我爸爸过八十大寿，在一个皇朝的这个的里面摆几位哈，所以这个你能够做到的你还是可以做的。然后管跟教不同，好，我们对待上一代哈，然后对待下一代，好，管跟教，很多人呢就是今天整天就管孩子，都把这个教呢通通赚了钱丢给别人去做，错误的。人家可能管你的孩子，对吗？他任何跟其他同辈人出现的地方，在公众场所他就有规有矩，说人家可以管，但是教是你的责任。我们今天颠倒过来，我不教，我今天呢赚钱请人家来教他，我只管他，错。今天人家是可以管你的小孩，教他两个小时坐好在那边，管他有没有去怎么练琴，但是教育他怎么做人，这个是从你身上开始。所以这些是我上一次讲的，花了一点时间。好，那么今天我们就把上一次那个要接书的，就是那个朋友，那讲说在中国的词书里面哈，那你去查的话，朋友的意思，朋就是两个月摆在一起，就是相同啊。友呢，我们知道就是爱的下面一部分，所以呢朋友的意思就是志同道合，相亲相爱。要做到这样的话，那个才是朋友，对吗？我们说有些人是你没办法跟他做朋友，因为你知道你跟他什么样的意见看法，什么样的价值观通通都不一样。那些呢讲的难听是酒肉朋友了，出来喝杯酒，出去打打golf，还可以。可是呢你是不会有什么样的真心的事情想要跟他来讲的。患难的时候也不求他们给你帮助太多。那然后呢相亲相爱，那时候我们看到说有时候这个在圣经里面这个朋友这个字是很广义的，它不是真的是我们今天定义的朋友。很多时候那个朋友呢也包括邻舍，因为它的原文希伯来文是 ra'ah， 这个字呢是什么人，反正是能够在一起能够共同相助的，就是叫做朋友。所以我们中国人讲的好嘛，远亲不及近邻啊。所以那时候你远方那个跟你很亲，他帮不了你。有时候教会的弟兄姐妹，你住居的环境里面，那旁边那几个都是老中或等等的，也许真的是就是你很好的朋友。那我们讲到朋友的时候呢，我们就很快就讲到说朋友一些的特质。我们说朋友呢是互相磨的，就像夫妻间磨出来的。所以呢那些呢整天拍你马屁，你做什么的话是什么，那些不是你真正的朋友。真正的朋友有时候会也许伤害到你的，但是他也不是故意的，就是因为你贴得很近，两刃就磨出你的厉害来。所以有时候生命里面就需要有一个人，因为别人不敢讲他可以讲，别人不可以指出来他可以指出来。但是很多人呢跟你做朋友做到那个程度，你讲那个东西不中意听，你就跟他再没有朋友做了。那其实那个才是真正友谊的试金石，那个才是你真正这份友谊值不值得留的那个的试金石。那很可惜哈，有些人就是他跟你做朋友，他只要你整天去同意他，你不同意他又不赞同他，他做了决定你真的好心去劝他不接受的时候，他就疏离你，那我想那种的友谊也算了，对吗？那我们看到朋友还要保密，那朋友的东西你不能够跟别人讲，那你跟别人讲的话，他下去就不能够把心里面的东西跟你讲，除非他说你可以告诉谁请谁谁来帮我，或者说一同来带到。所以这个 confidentiality 是非常重要，特别在美国有时候会牵涉到这个法律问题的。因为说你揭发人家隐私，对吗？这边很多的 privacy， 你整天都收到银行什么什么机构寄出来 note， 我们很尊重你的 privacy 啊，然后电脑常给人家 hack， 你所有的资料都给人家拿掉。privacy issue。然后呢也愿意包容。然后呢我们上一次呢比较没有特别讲的多呢，就是关于要给予人空间帮助，但是也要体会到 对方的感受。我们看二十七章十四节，箴言，请打开二十七章十四节。翻到呢，我们一起来念箴言哈，二十七章，好，十四节，好，请清晨起来大声给朋友祝福的，就算是咒诅他。请问给朋友祝福好不好？当然是好啊，怎么你给朋友的祝福变成一种咒诅呢？时间不对 ，timing is not right。清晨人家就在那边睡意懒洋，然后还没有完全清醒的时候呢，你就大声祝福他。OK， 那 timing is not 对。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跟朋友相处的智慧就是说，不是你讲的这番话不中听，是那个时间不对。OK， 所以不是那个场合讲的啊，不是那个时候讲的，不是人家怒火冲天什么听不进去的时候还要加几句，好像很有理，没有用的。教养小孩都知道了，对吗？你得来只有很多的顶撞，然后你声浪高起来，他也高起来，但也你讲什么都没有用的，像炮仗一样烧了就没了，地上一大堆灰，还可能炮放的时候伤了人。那所以呢，这句话就是这样的意思。我们来看二十五章二十节，二十五章二十节，好，箴言二十五章。二十节翻到呢，也是我们一同来念，请对伤心的人唱歌，就如冷天脱衣服，又如剪上到处。人家难得过的那一个，那然后就说啊，这有什么了不起呢？难过的那个样子啊，有时候我们有时候跟小孩子也是这个样子的，你不没有这个同理心，也没有这个同情心啊，只因为你说我不应该生气，我这么立刻不生气了吗？哈，我知道有些人呢，他对别人的那种感受就是这样的，所以呢，他不讲还好，圣经说嘛，你不讲还算你有智慧，他就还多加一句，这样的小事还在那边哭老半天，好，就是因为你不觉得，所以呢，你就可以帮助他不哭了吗？不是的 ，OK， 所以那时候你要去体会别人的感受，你觉得你不能够体会的时候，你最好就闭嘴，你为他祷告。可能那个作用效力还大过你发了两句无聊的话。那还有呢，就是二十五章十七节同一章哈，来看十七节。好，你的脚要扫进邻舍的家，恐怕他厌烦你恨恶你。哎呀，有时候我们做了朋友做了久了，以熟卖熟了哈，这都玩笑刻的又特大，然后去了人家家里面的话呢，就好像当成自己的家了，因为我就在你隔壁嘛，每天过来这边，今天拿来借糖，明天拿来借油，后天又来这边，然后一坐呢就三个小时，还死都不走，哈，就是那种，然后说啊，没关系啊，那么呢，哇，我以前在香港的时候就是有一个这么干那个人，啊，是我大哥的朋友哈，其实也是那种酒肉朋友那种的，那很讨厌这个人。每次来到我家的时候呢，打开冰箱就开始呢去拿汽水啊，拿什么喝。我说这个什么人呢？来了这边真的把他当成家了，就是没有他觉得他跟你很熟，就是你一厢情愿了。所以那时候呢，你也要明白说 ，timing 有时候不对，有时候方法是不对，对吗？哈，对伤心的人唱歌就是冷天脱衣服，然后有时候朋友之间要彼此保离。一点距离 ，You have to give people space, right？ 啊，人家两夫妻嫌吵顿架都不行了，每天就坐来做客啊、哦，这个人真的是都要等他走了以后才可以关门来骂哈、啊，那就是这个就是不懂人情，所以有些人就是这个样子的，他没有 sense 的 ，OK？ And you have to keep people space, OK？ Space is very very important。那今天你知道在美国哈啊，那美国的房子里面基本每一家里面那个栏杆都建得高高的，对吗 ？OK， 就是给你划分界限，就是说 there is always some sort of a boundary。所以朋友之间哈，这些东西是很微妙的。如果你能够懂了这些，你就可以做很长的朋友。Otherwise， 就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很不容易事情。我觉得有一种朋友的话呢，是非常难得的朋友，就是说你就算跟他。很多年没有见面，但是在见面的时候呢， you pick up from where you once left off. 你有没有碰过这些朋友？好，你以前跟他怎么怎么好，然后后来两个人都有家庭了啊、然后也没有偶然又在哪里又碰上了，发现啊，原来都就是好的，又聊起来了。然后呢，你不会从头开始啊，十几年没见面了，很淡了。然后呢，要开始要再认识你呀、啊，要了解你，不用的。你就在那个时候呢，就好像是哦，这十年的没有关系的。那你上一次停到哪里？那从那里开始，那就再发展下去。我觉得那些真的是很难得的朋友啊，真正的朋友就是这个样子的。You can pick up where you once left off。那有人这样说了，你遇到一件大的喜事，没有人跟你同喜，他们说你的欢喜就减少了七八成。OK， 哇，你今天真的有什么东西拿到 bonus， 说你的什么地方啊？你检查出来的报告结果就是很好的，不是你所想象的。你真的找一个人分享，如果你有没有找到人分享，他说你那种的高兴跟兴奋都少了七八成。他说如果人生遇到一件大的灾难，没有人跟你同悲，你的悲痛会增加七八成。人生的悲哀不单是只是那个事物处境，人生的悲哀就是你觉得孤单，你觉得你就是要自己要去扛过来，你没有一个可以明白你心情的人可以倾诉，你没有一个可以跟你一同哭，你没有一个人你可以信任到说，我管他现在在面前，我现在歇斯底里，我根本就不 resonate， 我在那边 and that person 接纳你 accept 你 and that's a real good friend。 他不会说哇你这个人怎么会这个样子， No， and those friends are very hard to come by。那当然我们知道生命里面耶稣就是我最挚爱的朋友，我相信耶稣 can accept me、有时候我们传道人也是有很多东西很 plug up， 因为你们可以找我们谈话，我们找谁谈话？找你们谈话，那不是那个糟糕啊，这个传道人好糟糕，你知道吗？我们有我们的 professionalism， so we have to somehow have another way to channel。 那你怎么办呢？那当然呢，很多的垃圾就往上帝面倒， He can handle it， 他是清道夫嘛，他还是要来清理我们的心里一下下。但是 sometimes 你还要找一个人呢、啊，有人气的，就在你面前可以呼吸、看到眼神的人。虽然你怎么属灵的，那上帝还是有点怎么的哈。那么耶稣也不在这边哈，那所以 you need a friend like that， you know， and 有时候你生命里面不用多，找到一个你也很为神感恩。I do。所以我劝就是说夫妻之间呢、啊，应该是最好的朋友，因为有些东西你只可以去到某一个地步，但是夫妻之间呢、啊，如果你做夫妻不能够做到像一个 close 朋友的话， you still have to work on that relationship， 因为这个就是跟你同一张床的，这个是二人皆为一体的，但是呢却同床异梦，你搞你的我搞我的，你不要管我就好了，那我觉得那种不是很好的夫妻关系。他应该就是你最信靠的人，他是别人都不能够接纳你，他最能够接纳你，讲得难听，你拉屎都不嫌臭的，因为你用同一个浴室。Right. Yeah. Well, I mean, I'm sorry I'm being gross, you know. But I'm telling you, that's what husband and wives are, right? 你别人都不好意思了，觉得啊，好像怎么开个窗怎么。你的配偶你应该没有这种的戒心的， right? 但是如果你觉得你不能够这样的话，那你的这个关系还是有点长远了。好，那好，那讲得那么肉麻了，我们回来就这边再讲哈，就是说我们今天交朋友要小心 OK， 所以他下面这边就是说其实真言呢、啊，我都不再去读了，不然我又没有办法讲下面一课，你回去你好好去看，这些都是很清楚说不要跟这些人做朋友，指得很清楚的，就是那些泄露密室的人，那些 很容易就生气发脾气的人，那种呢啊好饮贪食的人，那种呢啊反复无常的人啊，恶人更不用说了。那说其实呢，你自己也是要慎交哈，你劝你的小孩说要跟什么人做朋友，你自己大人也要去为你的周围来选朋友。有些人呢，不要跟他走得那么近，他对你的有害多于帮助的。OK。好，所以呢你自己也要在那边看，因为圣经都给你有聪明了。好，因为呢有一件事情，就是跟什么人在一起，你慢慢就变成那一种的人。你的朋友是不信的多于信的，我不是说我们隔离主义，你慢慢发现你的价值观就会比较受他们拉去一边多，因为你少来教会嘛。那么人家关心什么东西就是你关心什么，人家吃什么就吃什么，人家去哪里玩就是你哪里去玩了，就是这样嘛。因为他谈的不会是属灵的事情的，那所以你不碰这方面的事情，那你最后你的生活形态就慢慢就跟着他们了。你发现你注意的也是那种事情，你的思维也就是受他们来影响。所以我们都知道这种情形，所以你关注小孩上网去跟谁聊天做朋友，你同样也要注意一下你自己的生活圈子，你是跟什么东西来接触。好，那这个算是我对上一个课的一个结束了哈。如果你私底下有什么的意思，你想要跟我来谈到也可以，那我们就是要课堂以后了。那我们现在要进入我们今天应该要讲的这个谨慎智悦的生活。This, 这一个是我们讲到，一讲到这个谨慎智悦生活，我们就想到 discipline, 对吧？好，我们了解这个 discipline。discipline 呢，我们今天做耶稣的门徒叫做 disciple, 其实同一个字根。所以啊，你不以为说基督徒就随便，基督徒是更要在神的面前有节制。因为呢，你学习耶稣，耶稣是一个非常有节制的人。所以当你今天要跟随耶稣，你做他的门徒的时候，你其实就是 practice 做一个 self-discipline 的人。好，所以同样的道理，好，所以呢我们今天就在那边问了，你认为自己生活哪一方面是没有自律的？你想想看，你对你自己最了解，我在生活当中里面哪一方面我是最没有 discipline 的？饮食方面吗？我有这个哈，我看到甜的事情，甜的甜食我就是 very tempting, yeah, okay.人家说啊，看到我走来走去啊 ，Alex、中午都不吃饭了，然后拿个什么东西来甜的蛋糕引诱我，我就吃下去了，饭可以 skip 那个蛋糕，还是吃到肚子里面去。可能你睡眠没有节制，对吗？我知道有些人呢，就是整天在那边，我也是夜猫哈，哈，我晚上的精神是越来越好的。OK, 那所以呢哇晚上就很精神了，干活干到，而且我一干东西我把它干完不能够放下，两三点三四点。我最高的记录离开教会的话将近凌晨三点半。不好的事情。可能有些人说那算什么，我在公司那么长，你亏待你的家。Okay. Yeah. 运动没有节制。对吧，有些人呢他们叫做 caveman, 啊躲在洞里面做人的，他就是电脑那什么啊。那我们知道这个也有职业病啦，到最后的话一定就是对健康是有点影响的，对吗？啊有些人在花钱啊用钱方面没有节制。啊家里面买了一大堆都还没拆包的。OK, 就有时候我看到哈，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就说他每我跟他去逛，我一知道哪里减价的东西他就一定在那里的，然后我走丢了，最后跑到那边去，就说一定找到他，然后在那边摸，然后我说想入非非呢，他说哎呀好像不买对不起自己啊， 那么便宜，你看到了都不去捡。我们中国人呢，你知道吗？这改朝换代走难的心态啊，我们就很囤积的。我们发现说，你不买真的是对不起你自己了，买了再说。啊，买了再说。你有没有看过有些人，我去到他家里面了，我的天哪，那些的卫生纸啊，多少卷啊，那个什么，其实都是减价时候买来。你擦了多久嘛，会擦完嘛。可是他总是觉得说，你不买了下次就会贵了，所以现在就先把它买来吧。啊，其实像信教你们从家里面拿一些东西过来啊，可能教会里面就花费就突然间减少，我相信有很多东西教会一定可以合用的。啊，有时候我们的脾气啦，我们讲话啦，啊，就永远就要多两嘴啦，各种方式我们是没有 discipline。所以呢，你要怎么样来 discipline？ 啊，但是呢，一提到这个方面的时候呢，嗯，你就发现，我们先从消极方面来讲，然后头一个令你觉得很惊讶的，当讲这个谨慎之约的生活之后，竟然在那个箴言里面提到最多的什么呢？不要随便为人家做保。就这个跟我们的 discipline 有什么关系啊？ OK， 好，我们来看11章15节，箴言11章15节。11章15节，好，好，我们一起来念15节。为外人作保的必受亏损，恨恶己长的却得安慰。己长哈，就是跟人家就是有个条约哈，好像那小孩子那玩游戏，我们勾手指哈，就是说 you promise 那种哈，己长哈，那个是当时的一个规矩。我们看二十章十六节，二十章十六节，好。一起来，谁为生人作保，就拿谁的衣服；谁为外人作保，谁就要承担。我们最后来看二十二章，好，二十二章呢，从二十六、二十七两节，二十六、二七两节，二十二章二十六来，不要与人击掌，不要为欠债的作保。你若没有什么偿还，何必使人夺去你睡卧的床呢？那这个有点背景，我要解释什么叫做作保。作保呢，在这个旧约的圣经，就是帮人家去借钱，啊，借贷或借东西，这个叫做作保。那为什么劝我们不要为别人去借，帮别人去借，或者说为别人的钱财要负上一些的行为或责任？说你担保了什么东西，就说人家不能够付的，就是轮到你来付。所以有的时候买车子什么都要个 cosigners 等等，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那有两个害处，第一，哈，你就会被自己的诺言捆住。你就被自己的诺言捆住，这个是第一个害处。第一个呢，就是说你就要受那个所保的人的那个的连累。那为什么这两个事情又特别提出来呢？就是说因为你有法律上或者说是这个人情上这样的一个的东西，所以你帮助他的时候呢，就有两种的这种的结果。所以呢，如果你详细看圣经哈，圣经里面给我们最好的方法就是说，你有一个更好的方法，就是你直接帮助他。 OK， 不要只替他作保，不如你有能力的话，就是你借给他。OK， 不过我首先要，我知道当中里面有很多疑问呢，马上浮到我们脑筋里面哈。我先跟大家来想，因为我们今天可能来美国都是人家担保我们过来的 ，OK， 所以说不做保哈，那可能一辈子你都没有办法有发展你自己。你要注意刚才我叫你们提的经文，包括没有读的经文，它是指我们要避开四个避免的情况。十一章十五节那边说不要为外人做保 ，OK。 二十章十六节说，不要为陌生人作保。然后二十七章十三节说是不要为淫妇作保。然后呢，十七章十八节不要为邻舍作保。那这边没有说是为自己的亲人作保。OK, 所以你要看清楚一点点哈。那为什么就特别提了那几个不同的 cases 呢？是要让你能明白一个事情，就是说你可能对那些人不够认识，或说你跟他们的关系没有到一个程度，你要把自己卷在这个事情方面。OK, 所以那个用意哈，就是说好了，你应该有点智慧，不要随便那个人你不够了解他，或说不够知道他，你其实也知道他这个人可能是会走保的，但是你还是要给他保了，只是因为你不好意思，你觉得好像这个人情很难摆，或者什么其他的压力。但是你要注意哈，你一旦做了保，你就守你的承诺。虽然那个人可能真的最后就是要连累你了，但是你还要守那个承诺。所以呢，圣经的方法就是说，鼓励人要去负责任，你不要轻率，要注重那个后果，你要想清楚。要跟你的家人你的配偶来商量，你不要一时冲动，但是你就算是真的一时冲动，你要为那个冲动负责。我们刚刚查完这个撒母耳记，就说上帝是非常讲究守约是怜悯的。所以无论你是发热心像扫罗这样，你做了什么事情， but 在神的理念里面， He is a very promising God, 你既然是他的儿女，他要我们操练这一方面的这个的个性。 OK,但是呢，圣经不是要鼓励人自私，那我以后什么人都不借啊，我明哲保身啊，我为了这不被牵累，所以你不借我不借他这都不借。我说不是的。我觉得说我们应该要去明白一个事情，就是说我们要看那个挽救的方法。你看那个第六章一到五节。假如你真的无论什么样的原因啊，你今天上了这堂课才明白了，那是 too late, 你已经做了保。他这边呢就给我们一个的劝勉，第六章一到五节啊，箴言第六章第一到第五节啊，你听我念就好了。第六章好，我从第一节念到第五节。我儿，你若为朋友做保，替外人击掌，你就被口中的话语缠住，被嘴唇的言语抓住。我儿，你既落在朋友手中，你就当这样行。那注意听了，你这样行才可以救自己的。你要自卑去恳求你的朋友，不要容你的眼睛睡觉，不要容你的眼皮打盹，要救自己如鹿脱离猎户的手，如鸟脱离不鸟人的手。意思说你呢就是千方百计到呢这个保期结束，或者说想办法到最后可以退保，就是这样的意思了。 OK, 我自己个人是有那么这样的一个的原则。我是觉得说有不少的人他对教会是有点要求，他希望教会能够开什么证明开什么证明开什么证明开什么证明。那其实我都很清楚的跟他们讲说，教会只可以开教会可以证明的证明，教会不能够开他不能够开的证明。因为这个不是只是我个人相信你不相信你，这个是我把整个教会卷在那个里面。因为出的那个信函是用教会的 title heading, 然后盖上面去的章，我在这个教会服侍，我盖我的章上面，我就等于我代表我教会。那有些的东西是我觉得我可以负责任，但是我有没有资格要教会为什么什么事情来负责任。 So we have to think close about it. OK, 不是说我们不近人情不通情达理，我们就是不愿意帮助别人，不是。就是因为在这个美国的里面是有很多法律的这些规定。那我也知道蛮多人，我们以前在北区母会的时候各式各样的原因啦啊，受尽完了以后呢就要我们教会出什么证明书，然后那个人就不见了。他来就是证明他什么什么，又证明什么什么，又证明什么什么。那我这些方面的话，我是要很谨慎。我只可以证明我可以证明，我不可以证明我不能够证明。我认识你有多深，了解你有多深， 有时候就是你告诉我的。我发现有我们来的背景也挺复杂的嘛，有时候他只想告诉你他想告诉你的，他很多不知道的东西你还是不知道的。那你没有了解清楚的时候，怎么可以乱发什么样的证明保证什么东西呢？对吗？所以这些东西我觉得是圣经教导我的智慧，我自己要这样来 practice， 我也这样的劝勉别人。所以有些东西我们要想好。那其实圣经给我们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圣经在提摩太前书那边讲得很清楚，人神之间只有耶稣配得做中保，我们其他的所有的担保其实都是 put ourselves in the risk， 因为我们人是失信的，只有神是不失信的。那当然我们的亲人就另当别论了，因为亲人嘛，有这个亲的关系，那所以你有这个责任方面，有 obligation， 那个就是不在我们这边所谈。所以我特别要指出来，这边讲外人陌生人淫妇邻舍，就是说 you better know 那个受保者的人，不然的话你就自己就等于是给自己一个网络。好，那这个是讲了大前提，然后呢我们就 move on 来讲这个不轻易发怒。好，不轻易发怒。那这个看两处就好了，16章32节。箴言16章32节。16章32节哈。好，一起来念。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强如取城。你看一个有 discipline 的一个人呢，他说你比一个勇士更厉害。 OK， 然后呢我们来看29章22节，翻到29章22节，现在你们都是翻圣经专家了哈，翻得很快了。29章22节，好，好气的人挑起争端，暴怒的人多多犯罪，所以怒跟罪你看到哈，就摆在一起的。OK， 我们包括我自己在内啊，我发现哈，人有一个很普遍的情绪，普遍情绪什么呢？就是当我们人生碰到有障碍的时候，我们头一个自然的反应就是生气。你会不会觉得，你今天去开始观察你自己？你开车想要去赶到哪里，碰到红灯，你在银行里面急着要走，那个人的慢吞吞，你在那边那个什么排队那边那个大华去结账，然后呢，你急得要死，那个人都不甩你，还是跟人家聊。你发现你人生赶不上飞机了，你做什么什么没有做好的时候，你碰到那个 obstacle， 你头一个自然的反应就是 angry。 I don't know why。这是罪性吧。OK， 任何阻挡你的人事物，你头一个反应就是对他们生气。所以呢圣经说要自制要自制，缺乏自制能力的就是使我们脾气暴躁。那你知道脾气暴躁的人呢会变成习惯的。我们看19章19节，这是也是非常精彩的一件经文。箴言19章19节，我觉得你喜欢的话可以把它背起来。19章19节，来，暴怒的人必受刑罚，你若救他必须再救。看到没有吗？那些有经常发怒的人他不是这样一次冲动，他下次又一样，然后又冲动又冲动，你救不了他的。救了还要再救，为什么？因为在他生活里面，他的思维跟反应已经变成一种习惯了，他就是对他的表现就是这个样子的。好，所以啊，原来脾气暴躁会变成习惯，你就算努力也很难去克服它。然后呢我们知道发怒就会容易遭到别人的攻击嘛，对吗？你一个人因为生气做了很多的事情，那你一定是仇敌很多的，对吗？好，我相信呢我的敌人一定多过我们的 Larry 长老。他的整天笑嘻嘻的，他我相信没有人想要攻击他的，大概有些人想要驳我烦我，我不同意，那下面里面敢怒不敢言而已了。我知道我看到你的表情。所以呢 你就容易受攻击。那这些圣经说哈，就像古代没有城墙的城一样，任人进攻哈。所以这个是一个要很提醒的。所以我一直一辈子都在这边学这个事情。那很多时候呢，我们发现有些人呢，他是对人发不了脾气，就怎么呢？对自己发脾气。这些人呢，就有 depression。有些人就是有 rage， 你看到他怎么听都不爽的，眉头紧皱，没有一句好话的，什么来的都是这些伤人的话。OK， 他就习惯了把他的垃圾往外扔，他没有这种责任要把他 own 他自己的 issue， 都是别人的问题。别人搞他迟到，别人的对他不礼貌，别人使他怒，别人使他什么什么。但是有些人呢，他可能家庭背景，从小受过什么样的压抑，这些人呢是不太会向人家发脾气的。他不能够向人家发脾气，但是他还是很生气。他生什么？他生自己的气。我那么没有用，我应该当时就狠狠的这样回他。你看他这样讲了，我只会发抖，我都不会跟人家吵架，我很没有用啊啊！人家就 depressed 了。所以他们说，忧郁症呢，使这个怒气内在化。You turn your anger inward and you depress。你开始就愤世嫉俗了。你看着所有世界都是坏人，每一个人都针对他的，每一个人都看不起他，每一个人怎么就是那个扭曲了。因为他敢怒不敢言，所以呢不敢言也不敢那给人的，所以有些 abuse 打到他一样样的，他其实一个人是 full of anger， 他就把他 anger 呢就往内面，所以呢他就要去睡，他就不想去活，他就整天就都蒙在床里面。所以其实 depression is another form of anger， 这是生理心理的伤害。所以说我们做辅导的话呢，就要看出这个人啊，因为有些人呢是 really passive aggressive， 他其实是无声抗议你的，但是呢他不会像我们直接把话讲出来，但是呢我就用别的方法给颜色你看。其实那些也是有攻击性，但是他攻击性是用一个被动的方式。哎呀，千奇百怪，这个世界里面就是很多这种那么奇奇怪怪的人了。所以呢，我们发现说，怒气是要去控制的哈。你就算没有勇气去生别人的气，你也应该在神面前对付自己那种的气。那所以圣经里面呢，就把神呢、就把神的属性告诉我们，神是有怜悯的，有恩典的，神是不轻易发怒的，神有丰盛的慈爱。那今天我们也听到 Larry 长老在提醒我们说，雅各书告诉我们要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意。在神的国度里面，从来都不是发了一场脾气然后把那个事工做好的，都没有。很多时候呢是刚好相反，很多事工作得很好，就是因为发了一场脾气就毁坏了他所建立的一切的工作。因为人家不记得你千年的好，人家只记得你那一刻钟的坏。人就是这样的，小孩也是一样。 You never buy me thing， 其实你 who know my goodness I buy him so many thing， 但是你没有买他想要的，那个时候 you never buy me and you never 讲的话都是绝对话，一概把你烧死的。Never, you never, you never keep your promise. You never, never, never. You know, I'm a kid, you know. Yeah. 但是我们呢，有时候呢，跟他们一样不成熟，你知道吗？就是这样。好，说我们记仇记恨记得很多，所以圣经说啊，人的怒气不能够成就神的意。我们知道那个很出名的皇帝，这个亚历山大，哇，真本那打到差不多去打到印度去了哈。所以其实这个那个希腊哈文化为什么能够发扬光大？今天我们很多的语系都是从拉丁，是欧洲里面基本上面是拉丁语系这样沉积下来的。OK， 所以呢，你学意义的学什么东西，你懂那个 Latin， 你 basically 就那什么学富那个挂出来的都是 Latin，right？Because 你受了他很多的文化，因为那个罗马时候就是侵略了这个希腊嘛，他是其实把那个希腊的文化发扬光大，沉积过来。亚历山大有一个玩伴，从小一直啊就是长大的 好朋友，而且这个人真的在战场上面还把这个亚历山大给救活的，那当然也是他手下里面最杰出的一个将军。这个人呢叫做 Clitus、okay。 那如果你对这个欧洲历史有知道说，那亚历山大嘛三十几岁很年轻的嘛，那年轻有那么样的一个辉煌成就，当然就高傲了。所以呢你也知道所有在他周围的人呢都挺巴结他的啊，说他那个时候呢就喝酒喝很醉，那结果呢一般人在那边喝酒，后来呢他有一次在讲话上面呢就跟那个他的好朋友 Clitus 啊就有冲突，那 Clitus 就起来告诉他说，你这个人呢只有就是喜欢人家拍你的马屁，哇，你对一个王讲这样的话，那他当然也怒了 ,OK。所以呢他呢就在他旁边的那个士兵就拿个刀出来想要去砍他。那、啊、当然那些人马上就去劝啊劝啊劝啊。然后呢就叫那个将军你赶快走出去吧。那个将军呢大家都喝醉了，走出去的时候呢又绕回来了，然后在里面还要给他两句话。怎么怎么哇，这个亚历山大忍无可忍了，随便在旁边抓了一支枪矛，就是往那个屏风一递过去，一枪就刺透那个Clitus 就倒在地上里面死了。醒了，然后呢就发现他把他的知心，那个救过他命的恩人，那个从小往大的一个人，那个真的是帮他出使入生，那个真的是跟他是好朋友都不得了的大将将军给杀了。所以他就一直做噩梦，每天都说我是凶手啊，我是凶手啊， Clitus 我是一个凶手啊。那个的痛苦哈，当然我们知道亚历山大最后也是很年轻就死了，他在心中里面永远挥不过去。所以我们发现很多时候啊，我们在那个烈怒盛怒的当中里面啊，做的一件的事情啊，我们一辈子都可以跟着的，都后悔的。所以我们要神面前又特别小心。然后呢，除了那个发怒哈，我们另外一个要学习节制的，就是不要骄傲。你知道，在所有的罪当中里面哈，这个骄傲就是罪魁。啊，我们知道呢，这个撒旦就是一个堕落的天使嘛。如果你去看那个以赛亚书十四章那边，就对他有这样的一种形容。我们知道当初夏娃为什么要去偷吃这个，就是因为那个撒旦引诱他说：“你吃了，你就像上帝一样。”哇，每一个人都想。哇，自己像上帝一样，这个也是一个骄傲在那边作祟。圣经说骄傲引致败坏，我们看16章18节啊，箴言16章18节，16章18节，得智慧甚使得金子啊，选聪明啊，如OK， 对不起，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谢谢，我就觉得有点奇怪。十八节，所以一个人呢、啊，他说你其实在没有败坏之前，你先有一个骄傲的纪念；你没有跌倒之前，其实你的心已经有点狂了啊，狂了。其实啊，十一章第二节那边说啊，骄傲来。羞耻也来，人呢、啊？我不晓得你生命里面有没有这样经验。你好像不可一世的时候啊，你最后跌得很大，然后他后面带来给你的那个羞辱啊，是大过你先前的骄傲。我觉得圣经是很有智慧。OK， 你不可一世，你以为你不可一世，你跟着后面那个，你就可以看到了。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哈，圣经里面让我们知道，神是赐恩给谦卑的人，神啊阻挡骄傲的人。但是呢，我们人呢是有一个什么问题的？我们来看25章27节，箴言25章27节的提醒。好，一起来，赤蜜过多是不好的，考究自己的荣耀也是可厌的。好，翻到25章啊，签到前面的一页，25章我们来看16节， 25:16来，你得了蜜吗？只可吃够而已，恐怕你过饱就呕吐出来。你知道他讲什么话？人蜜啊，把它想成就是人给你的夸奖。我们今天不是啊，从那个书里面学会来了，永远要夸奖我们的小孩吗？一直把蜜给他吃啊，我觉得说要平衡一下 ，OK。很多时候，有时候你是虚伪的给他感觉到他真的是很了不起，其实他也没有真的那么了不起了。所以我们为了不想要挫败他的自尊心，我们为他要成为他鼓励，要让他是能够有抱负，我们在那边就鼓励鼓励他，但是他从来都不懂得在上帝面前学会谦卑。我发现我们当中里面挺多小孩子很骄傲的，自以为是啊，这边拿奖，那边拿什么，那边什么，但是这些个在神面前是不谦卑的，他就觉得他自己很怎么的，那怎么样？那又怎么样？上帝叫你一根手断了，叫你什么什么了 ？You cannot do what you're supposed to do。你有什么了不起？什么不是从神领受的 ？But I don't think they know about them。啊，所以他说，我们人都求尊荣，对吗？哈，哇哇，那又来了，公司又给你一个什么的一个 honor， 要什么一个 recognition？ 哇，做到一个程度，他说吃得够就好了，免得你吐出来。所以那时候我们不要去过分的去要赢取那种的夸奖，那种的荣誉，因为这会使我们变成一个骄傲的人。好，那所以呢，我觉得说有一个的radio 的 comedian 哈，叫做 Fred Allen， 他讲了一句话，他是挺有意思。他说 ：“People who work hard to be famous, so they have to wear dark glasses so as not to be recognized。”我觉得这个对那些好莱坞的人就是这样了啊！这些人呢，希望都自己成名、成名、成名啊！成名到个程度的时候，整天呢都戴副大眼镜啊，戴个大帽子，就希望走在街上没有人注意他。那这个就是人的矛盾，他就是那么辛苦，希望人家能够注意他，知道他是谁。但是到了个程度呢，又不想他太注意他。啊，这个人呢，在街上里面吐个痰，人家就把他拍起来了。他在那边对那个售货员无礼了，又被拍起来了。他生个鼻涕了，都在那个网络上面。那个人的矛盾就是这个样子，又想人知道他，但是又不想人太知道他。你爬得很高，人对你的标准是看得更高的；你做得很好，人家对你只有越来越严格，越有要求。你能够完全附上吗？是不可能的。所以这边说适可而止，好，那不酗酒，好，不酗酒，哇，这个我稍微要提一下了 ，OK， 好，因为我知道有些基督徒很喜欢跟我 argue 啊，怎么圣经说，我告诉你，圣经里面你如果跟我 argue 的话，你不用 argue 了，圣经里面大部分讲到酒的都是不好的。那不要用一个好的，或是一个哪里的无伤大雅的，就把我这个不是解经方法，解经方法是又有连贯性，大部分说什么的就是大部分的意思，不要用那么一小句话来反对前面所有的话，这个是你自己要强辩。所以今天呢，也是有人拍 video 说基督徒是可以有同性恋的，这个不是一个罪，这样的 video 我也不鼓励大家去看了，对吗？呀，那但是呢，是有人还用圣经引经据典呢，但是全部是扭曲的。我们来看一下那个23章啊，箴言23章29到35节啊。现在麻烦就是又要脱眼镜了，又要戴眼镜，不戴眼镜看不到你们的样子。OK， 脱不脱眼镜又不看不到这个圣经哈，这个就是人开始老的一个的悲哀哈。23章29到35，好，一同来念。谁有祸患，谁有忧愁，谁有争斗，谁有哀叹，谁无故受伤，谁眼目红赤，就是那流连饮酒常去寻找调和酒的人，酒发红在杯中闪烁，你不可观看。虽然下咽舒畅，终究是咬你如蛇，刺你如毒蛇，你眼闭看 见异怪的事，你心必发出外谬的话，你必像躺在海中，像躺卧在桅杆上，你必说人打我，我却未受伤，人鞭打我，我竟不觉得，我几时清醒，我仍去寻酒。酒引致人啊，懈慢、算让啊、炫让、犯罪、忧愁、争道、上瘾、危害身心、思想混乱，那个坏处实在是比好处多太多了，那都不用再去辩护。OK， 啊，你知道今天在美国啊，有1400万的人，照2012年的统计，1400万的人要去上这个 Alcoholic Anonymous 12 Steps。你有多少人是有这种问题呢？而且今天他们发现有33000宗啊，每一年啊的这个车祸，等于40%的车祸都是跟酗酒有关系的。哦，有人说圣经没有说不喝酒啊，圣经只说不酗酒。我告诉你，你酒喝得多就会有下面的。就像烟吸得多就是跟着后面的。你可以不吸烟吗？你说你看到酒你就想喝，你已经上瘾了，对吗？还说什么呢？我发现有时候喝了还不够，还去在家里面找酒，我都看过了，人家看到那个脸都是红红的，他都自己不知道，还以为自己酒量很好，其实已经很失去见证了。我曾经有一次劝一个人，他这次是买那种 wine cooler， 在那个青少年的那个，他觉得无伤大雅，那个酒精量也不很高的什么什么。然后呢，我们当中里面刚好就有一个呢，就是年纪特别轻的，在我们那个青少年，因为有时候在洛杉矶我去做辅导的。那我有一天把这个主席拿出来讲，我说你有什么都不 serve， 你为什么要 serve 这个 wine cooler？ 他说这个也没有什么东西。我说你看。我注意到所有的人都去拿的时候，他就很想去拿，但是如果他拿的时候呢，你一定要说话，因为他是没成年的。但是我说你这样做，你为什么要把这样的一个的 temptation 放在他的面前呢？ Why do you do that? 就好像是你教导小孩子，你为什么还故意把钱包很重要的东西摆在他的面前，来教育他要不要去拿，要去偷呢？ Why do you even have to do that in the first place? 对吗？所以那时候我觉得说这个是蛮坏的一个见证了。 OK， 你知道圣经里面说酗酒的人都不能够承受神的国，把它也放在里面，所以你知道圣经对这个酒是非常的警惕来看的。好，我们来看罗马书10章21节，新约的，我们放到新约罗马书21章，我觉得圣经是最好的证明。好，所以不要跟我 argue， 圣经里面自己已经告诉你应该怎么做了啊，接不接受呢，就是弟兄姐妹是你们自己的事情。OK， 好，罗马书在新约 ，OK， 在这个14章啊，罗马书14章21节，我觉得这个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做事的一个原则。14章21节，好，放到请，无论是吃肉是喝酒是什么别的事，叫弟兄跌倒的一概不做才好，听到没有？家里面那么多的 potluck， 小孩子那边走来走去，大人在那边拿着酒来喝，你说好吗？他去拿去碰的时候，你该说什么话呢？不可以喝。他说那为什么你喝呢？哎，你连又教导他们说，哎呀，那个 Coca-Cola 很胖啊，你都为了他你故意不 order 对吗？那个酒摆出来。所以弟兄姐妹，我家里面就有一个要去这个 alcoholic 的人，我很 suffer 这个的东西， because 不是你一人的事情，是一家人的事情，我是经历过的。所以 I'm really 对他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避讳，因为我家里面几代都喝酒的，没有一个我觉得对他们身心是好的。好，还有哥林多前书的那个你就自己回去看了。 OK， 好，那好，不贪婪，好，不贪婪。那我们来看这个箴言15章27节啊，箴言15章，对不起，15章27节， 15:27。好，请贪恋财力的绕害己家，恨恶亏掠的逼得存活。今天我们的长老已经分享过他的见证啊，就是讲到他认识的人当中里面，就是因为想要多一点嘛，想要多一点点嘛，那个多永远是没有一个限定的。但是呢，圣经在以弗所书跟这个哥罗西书怎么说呢？贪婪就是拜偶像。那请大家有没有想过，贪婪跟拜偶像有什么相干？
贪，他说等于就是拜偶像。
当然有个解释说，钱财就是偶像，因为钱财叫马门嘛，哈。OK， 这个是个解释。但是呢，我觉得说哈，贪婪的心，贪就是把其他的事情放在神的上面。可能是工作上的一个地位 ，OK， 可是你希望能够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业绩、一个营业额，或者一个成就，或者得一名？我告诉你那些东西哈，这个野心跟上进心是一线之差。我们中国人说，我要。最怕我们小孩子没有抱负，就是上进心。但是当他的上进心什么时候变成一个野心的时候呢？ Okay， 你知道什么为什么变成野心呢？就是当你得不到他那么 bother 你，我告诉你，你已经越了轨了， you cross the line already， 可能已经是 too late 了。所以呢，这个阿拉伯有一个箴言，阿拉伯说贪婪有一个母亲叫做欲望，贪婪有一个女儿叫做不义，贪婪有一个朋友叫做残暴。当你这个野心到了一个程度的时候，就是等于你的欲望发动的时候，你就开始做出一些不义的手法。因为 you really want to have it. You have it to such a point. 你已经慢慢已经 cross the line, 开始不义，然后到最后的话残暴。You become violent to get what you want. 所以很多 raping 就是这个样子啊，他有得到这一个人，他就有对他施暴。这个也是贪啊，也是贪。所以呢，我们发现今天很多 violent 的东西都是跟人的 greed 有关系。好，所以圣经里面也对这个给我们很大的警惕。然后当然后面也有一个远避淫行了哈，就是我觉得说我们中国人在这方面慢慢也是开始有点问题了哈，这种的什么包二奶三奶，然后又有一个什么感情出轨，然后又什么的很多 affair 的东西，我觉得连基督徒都避不开。好，求主来怜悯我们，一直查那个撒母耳，你都知道那个结果就是没有，一定是败坏的。你不要查经就是查，然后你做的又是那个。我有一次去南非，还是特别要去针对啊，那个人说明知道他就是跟那个 secretary 是有 affair 的，还在教会里面服侍呢。然后那些不敢 confront， 找我去 confront。 我说我都是把你们告诉我的东西拿来，我有什么的证据，不是捉奸在床，然后就告诉他说人家说你们有什么，我说很难这样做，你们如果有证据你们自己要去讲。 OK， 当然我在我的信息当中里面有时候就会提到那种的结果什么等等的。唉，我但是呢可怕的事情就是太太帮忙他啊，你知道中国人的哎呀好羞脸啊，怎么啊，没有我相信他，我相信。其实真的是所有人都知道了，他也知道了，但是他还去那边给他去辩护啊，为了希望不伤害小孩人。Foolish stuff like this, you know, 啊，当然今天我知道这是结果不是很好啦， OK, 那有些东西是 a matter of time, right?Yeah, 所以我们自己哈，在神的面前，你要知道圣经里面讲了，无论什么样的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什么淫乱是得罪自己的身子。所以圣经说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 他把你其他的都好像加害于外面的人，你犯奸淫是伤害到你自己的身子，因为你的身子是圣灵的殿，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话。然后这就是消极的，都不应该做的。所以稍微谈一下积极方面，那你有 discipline 的 line， 另外一方面有些你可以做的，可以做什么，就是慷慨。慷慨不要表面啊，给人家好印象啊，然后就做给人看啊，所以有我那个时候，我有时候翻到一些教会，我就蛮怕的。打开圣经，这本圣经是谁送的？然后呢，坐那个位置呢，还贴了标签，是谁懂那这张椅子的？我说哇，好糟糕啊！教会里面呢，以后样样东西都是要 label 的，拿个碟子，这个碟子是某某人捐的。我有一次在我十年以后再回去南非嘛，然后去不是两年以后我再去回去南非带那个短宣队去，然后我去的时候呢，因为我走的是我那个时候啊，教会里面很多人的家里面不像你们那么幸福，有钢琴的没有的，所以想要跟他们谈心都没有，没办法啦，就是去我说好了，我就超腰包我去买一个吉他来。但是呢吉他呢就是走的时候他当然留在那里给他们用啦。然后呢当我回去的时候呢，我说要开领聚会了，也是没有人呢，我就拿吉他出来给他们弹。然后吉他盒子里面说是薛忠勇传道军信的什么什么，我说哇赶快把这个标签给贴走拿走。OK。但是我们要觉得说真要看开。然后呢圣经里面说你有力量你就要做，来看三章二十七二十八，箴言三章二十七二十八，三章二十七二十八，好，一起来念。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迟，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你那里有现成的，不可对邻舍说：“去吧，明天再来，我必给你。”我知道有时候啊，你就觉得啊，不想给，你就找一个借口，对吗？等等 ，I know。啊，我告诉你，我对面的菲律宾人也跑过来问我借钱，我在街上里面碰到什么人也跑问我借钱。那我自己的在这些方面呢，是有一些的体会跟一些学习。OK。我自己后来我记得我在洛杉矶的时候，晚上走到街上，明明看到一个人从那个酒吧出来，他居然问我拿一块钱。我想说一块钱买的什么东西，我不理他，说我这个人的原则是不给钱的，你有什么帮助我要帮助，我救命啊什么去做，钱呢不要给，因为有时候呢钱呢你中性的嘛，你去滥用它嘛，那我为什么要去害你呢？他就跪在街上你知道吗，他抓着我的手跪在地上啊，我给他搞到没有办法，我就一定要把一块钱，不然我走不了。人家看着你这个人在那里，有一个人，有一个男人跪在你的面前求拿一块钱。但是你知道我走的时候，是你们真的骂我自己后悔多少？你看，因为马上他又跑回去了，因为他从门口出来了嘛，拿了我一块钱又走进去。我说你一块钱拿来干嘛呢？OK， 还有呢，就说抱着你说啊，我的孩子需要奶粉什么什么东西，然后你给他，我说好，我带你去买奶粉，我钱是不会给你的，我带你去买奶粉啊。买完奶粉的时候呢，他说啊，你的那个 receipt 可不可以给我？我就给他，我没有想的，给他，我掉头走，跑进去就把钱退回来了。我说以后再不做这种事情了 ，OK。但是你不能够说你不一日被蛇咬的终身怕蛇，你不可以这个样子。但是说就开始要学习人生的智慧，所以我对我自己呢就开始了。我邻居曾经问了我借了一些钱，就说跟老婆怎么离婚呢？没有把机票了什么这样的，我都做过这种事情。后来我自己想到一个，所以我就说，假如人家问我借钱，我心里面就想了一个数字。我说如果我愿意要借的话，我觉得是我应该借，我就跟我自己讲，我的能力出来的，这个是我能力有的，我就心里面觉得我最好不要想这笔钱可以还回来，那这样的话无论他最后怎么样我都会很安心的，因为我觉得我尽我责任。但是呢我也不勉强我自己，我不能够说啊，有好像很给一大笔，然后呢又希望他可以还，那不还不是连朋友什么都没得做吗？ 所以我常常自己就 practice 这个原则，我只是告诉你 that's my own person， 也不是什么圣经，就是说我能够借的，我照着我的力量，我想一个数字，那借了我心里面就想说你还也好不还也好，我等于就是说就借给你，我就没，我就给了。但是呢我也不会说给那么一大笔，然后又很希望你还，然后到最后你不还的话跟你翻脸什么，这个我事情我是不干的。对不起，时间又是这样了，好，我要停了，下次把它借过去。下次呢就是讲我自己需要学习的，就是讲话的艺术。哈，怎么约束我们舌头，什么该讲什么不该讲。所以我们下一次欢迎母亲来听啊，哈，因为是母亲节，我特别要讲这个舌头的艺术。本来应该讲这个怎么做智慧的妇人，我还是把那个改到后面去了。好，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上帝，感谢你给我们真是有数不尽的一些的学习。我们总是觉得学的多做的少，做的又很难。但是主，我们知道只要我们抓着听到一点两点，我们愿意实行，我们都在你面前真是有进步的。求主都帮助我们在座每一个人，我们把自己献上，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